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34章，贤士们朝拜耶稣。我心里有声音向我说，现在我所要让你看到的事和听到的话，你要称为信德的福音，因为这是向你及其他的人解说信德的力量和果实，并坚定你们对天主的信心。我看见小小的白冷症呈现完全的白色，像一窝小鸡聚集在星光之下。它有两条主要的干道，纵横地把小镇分开，一条是由镇外进来，贯通全镇走出镇外，另一条路只是横过这小镇，和其他的小街小巷相连，将小镇分成许多区域，丝毫看不出所谓的都市计划。这些路是按照地形和倾斜度以及所住的房子而形成的。我现在看到的建筑物是白冷镇的客栈，在它的两边有几栋大小不一的房子，有的有小庭院，有的却没有，因为这些房子的前门就在广场的边上，还有些房子的后门一出去也是广场。面对着客栈有一排狭窄的小屋，外面有个小楼梯，可以直达二楼和其他房间。所有的房门都是关闭的，因为夜已深，且街上没有行人。我感觉夜里的光在逐渐增强，从那布满星星的天空而来，在东方的星星显得特别明亮美丽，仿佛距离地面很近，伸手可以触摸一样，又像许多花朵在穹苍里闪耀。我抬头仰观星空，想了解一下那光增强的来源。有颗相当大的星辰，像小月亮，在白冷的夜空向前移动，使得其他的群星黯然失色。这些星星好像为他开路，就像使女恭候皇后的经过。这颗星球的本身如同包裹着一颗小太阳，发出浅蓝色的光辉，拖曳着一条尾巴，这尾巴似乎由各种玉石所形成，有白色的猫眼石，有翠绿色的翡翠，有血红的玛瑙和闪亮的紫水晶。这些颜色与主要的浅蓝色混为一体，带动所有地上的宝石随着它快速的起伏扫荡到天空的尾巴里。这浅蓝色的星辰照耀整个大地天空，使得房子、街道、救主的诞生地白冷完全变成银蓝色。白冷已经不再是穷乡僻壤，它像极了一座幻想的仙境，一切都是银色，水井和水池中的水都像被液化了的钻石。那颗异星光华四射地照耀着广场，停留在宰相中的上空， 住在屋内的人和白冷症的居民都没有发现，因为他们关着门，正在酣睡中。那颗星闪耀得更快，它的尾巴越来越迅速地摇摆颤抖，在天空形成半个光圈，不断地跳动。由于它的尾巴带动群星之网的效果，有如满是发光的宝石，导致所有的星星都呈现灿烂夺目的光彩，照亮了整个天空，就像传递喜讯的使者。小屋沐浴在这奇妙的光辉中，它的屋顶、阳台、黑色的石阶和那扇小门全部像纯银，撒上钻石及珍珠般。世上没有一座皇宫可以和这个阶梯相比，因为它是天使及天主的母亲所踏的。只有无殿童真的小脚才堪当踏上这纯洁的亮光阶梯，他的小脚已被预定要踏上天主宝座前的阶梯。此刻童真女并不知晓星空所发生的事，她守在摇篮旁边祈祷，看护着她的儿子。她光辉的灵魂远胜过那颗异星的光芒。在主要的街道上，有旅行队逐渐走近，脚夫手握缰绳，引领着马匹，牵动着单峰驼和骆驼，有的载人，有的载物，他们抵达广场，都停了下来。那旅行队在这星光下显得梦幻般的华丽，坐骑者的事物精美丰富，骑士的衣服、容貌和他们的行李，似乎每样东西都在发光，而且那星光更增添了一切金属物品、皮革、丝绸以及宝石和外套的闪耀生辉。他们闪亮的眼睛和喜悦的笑容，显露出他们内心的亮光，有天上而来的喜乐之光。当仆人要领牲口移向旅舍时，三位主人从他们的坐骑上下来，走向那栋小屋，他们伏伏在地，轻从地叩拜和亲吻那块土地。从华丽的衣着可以看出他们的权势，其中一位皮肤黝黑，他下了骆驼就披上以索比亚式的外衣，这外衣是用丝绸做的，再搭配贵重的带子系在额上和腰间，又从腰带垂下一把柄上镶满了宝石的匕首。另外二人从两匹骏马下来，其中一人穿着也相当华丽，条纹黄色的外氅，他的款式像长外衣，连着风帽和一条腰带，看起来像金丝绣成的。第三位身穿一件纯丝衬衫和一条宽大的长裤，裤腿紧束在脚踝上，他披着一条精美的围巾，是以耀眼的花卉图案刺绣而成，他的头巾被一条镶有许多钻石的链子所扣牢。他们敬礼了旧主所住的房屋后，便起身走向旅舍。 在那里仆人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住宿的地方。神事就此中断。三个小时后又重新开始，是贤士们朝拜耶稣的情景。现在是白天，下午阳光普照，三位贤士中的一个仆人穿过了广场，走上小屋的台阶，进去又出来，回到了宿舍。这时三位贤士走了出来，每人都带着自己的随从。他们穿过广场时引起了路人的注意，转头注视这些威风十足的人物。他们漫步庄严地前进。那仆人从小屋出来之后已过了一刻钟，这时住在屋子里的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来访的客人。这三位贤士今天的衣着比昨晚更为华丽，他们的丝绸发亮，宝石闪耀。那包裹着头巾的贤士头戴一束碎宝石点缀的贵重羽毛，不停地摇晃着。有个仆人捧着一只细工镶嵌的金箱子，它的锁条非常的精致。第二位仆人捧着一个手工打造细致美丽的杯爵，它的盖子是纯金的。第三位仆人捧着一个矮宽的金罐子，盖子的尖端犹如金字塔，顶上有一颗钻石。所有的礼物都很沉重，因为从这些随从的表情看来，好像都很费劲吃力，尤其是那捧着金箱子的仆人。三位贤士走上台阶，进入屋内。那房间是从路边延伸到屋子的后面，从窗口可以看到后院。阳光从窗口照射，两边的墙壁各有门板。屋主夫妇和几个少年及孩子从门缝中偷看。玛利亚坐着把孩子抱在膝上，若瑟站在他身旁。当他看见贤士们进来，他也站了起来，向他们鞠躬行礼。玛利亚身穿简朴的外衣，显得美丽高雅。她的白衣从脖子到脚，从双肩到她细长的手腕。她金黄色的辫子如同冠冕，缠在她的头上。她的脸因兴奋而显得更加红润。她甜蜜的眼神微笑着说：愿天主与你们同在。三位贤士惊讶地愣了一下，然后他们便伏伏在他脚前，并请他坐下。玛利亚也请他们坐下，但他们仍然跪着。在他们身后的三个仆人跪在门槛外。仆人们将带来的三项礼物放在三位贤士的前方。三位贤士谦敬瞻仰孩子。在我看来，这位神童应该有9个月到1岁大了。小耶稣非常的健康、活泼又可爱。他坐在妈妈的膝上，甜蜜地笑着，像一只小鸟， 发出牙牙学语的声音。他和妈妈一样，穿着一身白衣，脚上穿着小鞋。他的衣服简单，一件长袍露出他那动个不停的小脚，和他胖胖的小手想抓住每一样东西。尤其是他美丽的小脸蛋和两只深蓝色的眼睛。可爱的小嘴巴在微笑时现出两个小酒窝，并露出他刚长的牙齿，还有他那光亮柔软的卷发，像撒上了金粉一样。最年长的贤士代替其他两位发言，他向玛利亚解释说，在去年12月的一个晚上，他们看见一颗明亮的异星在天空出现，但不知这异星的名字，因为在所有的穹苍图上并没有它的名字，也没有提过这样的一颗星。它是从天主的怀中出现，为告诉全人类一个大喜讯，一个天主的秘密。可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它，因为他们的灵魂沉浸在罪恶的污泥中。人更不知道举目向天，也不会读出天主在太空中以星球所写出的话语，愿他永受赞美。三位贤士看见了他，想尽办法去了解这颗异星所代表的意义。他们甘心情愿，不眠不休，废寝忘食，用全神贯注的精神去研读黄道带，也就是星星运转的轨道。时间和季节的变换，并计算它所经过的时间和天文的组合。这些资料都告诉他们有关这颗星的名字和它的秘密。它的名字是墨西亚，它的秘密是墨西亚已来到世上。他们就启程来朝拜他。他们原本互不相识，一路跋山涉水，辛苦备尝地来到巴勒斯坦，因为那颗异星是朝着这方向移动的。他们每一个人虽然是从地球上3个不同的地方前来，但都集中向同一个目标前进，也就是在死海的南岸。这是天主的旨意，要他们在那里相遇与会合，一起前来朝拜。虽然他们都各说自己的语言，但因永恒者的奇迹，他们能够互相了解，并能说出这个国家的语言。他们一起先行去耶路撒冷，因为墨西亚要成为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君王。但是在那城市的天空，异星却消失了踪影。他们感到非常痛心，并反省自己是否因自己的过错不配获得天主的恩赐。当他们的良心肯定了自己是没有过错之后，他们就向黑洛德王请示，犹太人的君王在哪一座王宫诞生？我们是为朝拜他而来。于是黑洛德王便召集了司祭的领袖和经师，询问他们有关墨西亚出生的地方。他们答说，在犹大地区的白冷镇。 当他们刚离开圣城，往白冷镇的方向时，那颗异星又重新出现。在他们来到白冷镇的前一天晚上，那颗异星的亮度更加增强，将整个夜空照耀得非常明亮。随后，异星便停留在这间屋子上，它的光线聚集了众星的光明，这样他们便知道那神圣的新生婴孩就诞生在这里。如今他们前来朝拜他，并献上礼物，特别是奉献自己的心，他们将会永远爱他的圣子，和不断地感谢天主赐给他们恩宠，可以亲眼看到他的圣身。他们想回去报告给黑洛德王，因为王也想来朝拜他。这是黄金，适合献于君王。这是乳香，适合献给天主。这是墨药，哦，母亲啊，因为你的孩子不只是天主，也是人，因为是人，他将体验到肉体和人生的痛苦，以及不能避免的死亡定律。我们因深深地爱着他，原本不愿意说这些伤感的话，只希望他的肉体就像他的灵魂一样，是永恒、永生、永福的。但是，夫人，如果我们的星途，尤其是我们的灵魂没有错的话，他不只是你的儿子，也是救世主、天主的受父者基督，因此他为了救赎世界，将要背起世界的罪债，也要接受他的惩罚，其中之一就是死亡。这墨药就是为了那时刻所用，使他神圣的遗体不致腐化而保持完整，直到他复活的时刻到来。这件礼物希望他记得我们，不忘拯救我们。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最后使我们能进入他的王国。现在，母亲，请把你的小孩交给我们。当我们亲吻他脚的时候，天上的降福就临到我们身上，圣化我们。贤士的话使玛利亚吃惊，当她恢复过来之后，以笑容掩盖了心中的刺痛与忧愁，就把孩子放在年长者的双臂中，她亲吻了小耶稣，同时接受了婴儿的抚摸，然后将他转交给其他两位。小耶稣微笑地把玩着贤士们带的小链条和流苏，他很好奇地看着箱子里装满黄色发亮的东西，他微笑地看着由阳光照射在墨药的盖子有一条彩虹。三位贤士将婴儿还给玛利亚，就站起来告辞，玛利亚也起身，他们互行鞠躬礼，叫年轻的贤士给仆人下令，仆人便走了出去。他们还继续地谈了一会儿，眼中含着泪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最后，他们走向门口，玛利亚和若瑟跟着送客。小耶稣也要下来，他将手放在年长的贤士手中，另一只手由玛利亚牵引着，他们二人俯下身来引导他。小耶稣走路还不稳定，笑着并踢着他的小脚， 在太阳照射的地上慢慢行走。当他们走到了门槛，在告辞之前，双膝跪下，口亲耶稣的小脚。玛利亚弯下身，抓住他的小手，领着他在每位贤士的头上做了降服的动作，这动作就是十字架的降服。三位贤士走下台阶，旅行队已经等候出发，马群的眼罩在夕阳余晖中闪耀，有许多好奇的人聚集在广场上看热闹，这实在是稀有的场面。耶稣微笑地拍着小手，玛利亚把它举起，放在台阶的矮墙上，又用手臂抱紧他，不让他摔倒。若瑟陪伴贤士们下楼，他拿着马镫，扶助他们每人上马或骑着骆驼。现在主人和仆人都已上了坐骑，出发的号令已响，三贤士俯身在他们的坐骑上做最后的敬礼。若瑟和玛利亚向他们深鞠躬，然后玛利亚再一次抓着耶稣的小手，做告别和降服的手势。耶稣说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？你们的信德是不是感觉正在消失？那些来自东方的贤士并没有任何事向他们保证事实真相，没有任何超性的现象发生。他们只按照天文学的计算及其诚实的生活所得到的正确思考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有了信德，对于科学、良知和天主的美善都透过信德的精神来观赏一切。由于科学的知识，他们相信了那星星的标志，就是普世自许多世纪以来所期待的异星墨西亚。他们相信他们的良知发出的声音，这从天上来的声音说，那颗异星只是墨西亚已经来临。他们相信了天主的美善，绝对不会欺骗他们。他们的意向是真诚的，坚信天主必会帮助他们到达目的地。他们成功了。在许多研究星象的人中，只有他们了解那颗异星所指示的事实，因为他们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，热切渴望知道天主的指示，并愿意赞美和崇敬天主。他们没有寻求个人的利益，相反的，他们还要面对许多辛劳和开销。他们并不要求世上的任何赏报，只恳求天主记得他们，赐给他们永远的得救。他们既然没有寻求世上的赏报，当他们决定动身时，也没有人性方面的顾虑。而你们可能会提出许多问题，例如，我怎能完成长途旅行，经过许多国家和不同语言的民族？他们可能相信我吗？还是可能把我当成间谍，将我监禁起来？在我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时，会得到什么帮助？还有炎热的天气，高原上的劲风，沼泽区的疟疾，豪雨泛滥，食物口味的差异等等，以及这就是你们的理论。 三贤士却不以为然，他们以真诚和神圣的勇气说：天主，你洞悉人心，你知晓我们所切望的目标，我们完全依靠你，求你赐给我们非凡的喜乐，能朝拜你的第二位圣子，他已降生成人，来救赎世界。他们全凭信心就出发了，他们从遥远的印度区域出发。耶稣告诉我，按照今日的地理，印度区域指的是中南亚、土耳其、阿富汗和波斯。从蒙古山脉出发，那儿是老鹰和秃鹰的区域，在那里天主以风和急流的怒吼记录在无垠的冰河上，他奇妙的话语从尼罗河的发源地，那碧绿的水流进深蓝色的地中海。高山、森林、沙土、干旱，比大海还可怕的沙漠，却无法阻止他们的前进。那一星晚上照耀着他们，使他们不能入眠。当人寻找天主时，自然的习惯和需要应向超性的需求让步。那一星因着天主的奇能领导着他们，从北方、东方和南方走向同一地点，因着天主的奇能引领他们经过千山万水相聚在一处，因着天主的奇能提前五旬节的智慧，让他们彼此相互明了对方的语言，就像在天堂一样，那里只说一种语言，就是天主的语言。他们只有一时的惊慌，就是在一心消失的时候。由于他们的心胸宽广和谦逊，不会联想这事情的发生是因别人的罪恶，即因耶路撒冷居民的败坏，不配看到天主的一心。他们只认为是自己的过失，而对不起天主，战战兢兢地反省自己，痛悔请求天主的宽恕。然而他们的良知肯定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原是习惯默观的人，因此良心敏锐，经常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促使他们的良心更细致，同时又借着敏锐的反省，他们的内心如同明镜，反映出每日最轻微的过错。他们的良知已成为他们的导师，任何警告的声音不仅是关于最轻微的过错，甚至于最微小的犯罪倾向或寻求自我满足的意念，在他们眼中也明如观火。因此当他们在这导师和清洁的明镜指示之下，知道他不会撒谎，并加以肯定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因此他们勇敢地继续自己的旅程。啊，当我们的良心感觉到没有在任何事上相反天主时，那是多么的甜蜜。我们也会体验出天主仁慈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忠诚的子女，并降服他们。这种心境自然增加了我们内心的信赖、希望、力量和忍耐等美德。即使我们正处于暴风雨中，但它终会风平浪静，因为天主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也爱他，他不会不再帮助我们。这就是那些享有正直良知的人所讲的话，这正直的良知是他们一切行为的皇后。 我说过他们是谦虚的，实际上他们是伟大的。在你们的生活中又是如何？有一种人并不是真正的伟大，只因他的强横，又因糊涂人的崇拜，致使这些人成为有权势者。像这样的人总不会谦虚的。还有些卑鄙的人，只因他们是蛮横者的守门人、机构的接待员、村子的长官，或只不过是被雇用的仆人，却仗势欺人，摆出作威作福的姿态，他们才是真正可怜的人。那三位贤士是了不起的，第一，是因为他们操信的德行，第二，是由于他们的学问，第三，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。他们却不以为然，不把这些看在眼里，他们把自己与至高者天主相比，认出自己只是虚无，只是地上的尘土而已。天主以他的微笑创造星球，他分布星辰，犹如珍珠一样，供天使们欣赏。他创造地球供人类居住，和其他的行星不同。天主就像一位巧夺天工、精雕细琢的雕刻大师，以他的全能在地球上创造自然界的一切，高山丘陵、海洋江河、飞禽走兽、花草树木和地底隐藏的矿物原质及各种宝石，这一切有如大乐团奏出美丽的乐章，都在赞美造物主的伟大。当三贤士将自己的智慧和至高者天主的智慧相较，感觉出自己全然虚无，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从天主而来。天主还赐给他们除了肉眼之外，更有一对锐利的眼睛，就是他们的灵魂之窗，知道如何从一切事物上阅读并明了非人手所写，而是由天主的思想所铭刻出来的字迹。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若和宇宙主宰的财富相比，还不如一粒原子，它散播各种金属及宝石在恒星与行星之中，尤其是它所赐给的超性生命，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富藏。在爱他的人的心中，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当他们来到了那简陋的小屋，在犹大省区最穷困的城镇，他们并没有摇头藐视说不可能，反而弯了他们的腰，尤其是他们的心，屈膝下跪，朝拜在那破旧屋子里的天主。他们时常呼求天主，但从没有奢望能亲眼看见他。贤士为世人的幸福，也为他们自己的永福呼求天主，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在永恒的生命中能看见他、认识他和拥有他。在简陋的屋里，那孩童的心就是天主的心，这颗心是否觉察到他们曾匍匐在路旁的泥土上呼喊圣圣圣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应受赞颂，光荣归于他在至高之天，平安归于他的仆人们，光荣光荣光荣和赞颂。这疑问是出自他们的爱，他们以最热诚的祈祷准备自己的灵魂，为了与这位孩童的天主相遇。 三贤士的灵魂并没有充满人性的顾虑，来到了祭坛前，其祭品就是童贞女怀抱着的孩童耶稣。他们废寝忘食，穿着最华丽的衣服，目的不是为了虚荣或夸张，而是对万王之王的崇敬表现。在宫廷上，达官显贵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进朝，贤士们能不穿最好的礼服去谒见他们的君王吗？对他们来说，还有比亲眼看见天主更伟大的时刻吗？哦，在他们遥远的国家，多少次他们要衣冠楚楚，为了拜访或接待同等级的人物，借以表示尊敬和欢迎之意。当然，这几位贤士更应该披金戴玉，翠绕珠围来跪伏在这位最高的君王脚前。他们理当把世界上的所有金银财宝置于他美丽的小脚前，世上的一切珍宝都是他的受造物，属于造物主的权下。如果这位婴孩要他们躺在地上成为活的地毯，让他的小脚走过，他们也会乐意的听从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尘土而已。他们以谦逊和慷慨的心听从了天上的声音，这声音告诉他们应带礼物给新生的王，他们就照着去做。他们不说他很富有，不需要礼物，他是天主，他永生不死。他们完全顺服遵从，他们是第一批以财富协助了生活在贫穷中的救主。那些金子为将要逃亡的他是多么有用，墨药为将来被杀的他所使用，富有象征性的意义。乳香象征虔诚的心，消除他将要闻到恶人淫欲的恶臭，而这淫欲不断地攻击他无限的纯洁。三贤士常是谦逊和慷慨的，听从而又彼此尊重的，乃至于他们高超的德行常产生更好的美德，就是先爱天主后爱人的德行。尊重就是爱德，他们委托那年长者做他们的代言人，他是第一位接受了救主的亲吻，并牵着他的小手行走。另外，二人还有可能再见到他的机会，他却不能，由于他年事已高，返回天乡的时日不远了。他将见到基督在他的惨痛的死亡之后，和其他得救的灵魂一起回到天堂。这位长者不会再见到他在这世界上，只有从耶稣的小手中所得到的温暖在世上陪伴着他，直到他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。其他两位没有一点嫉妒，反之他们更加尊重那年长的贤士，因他年岁较高，修德立功的时间也比他们更多，因此堪当接受更多的关爱。那婴孩因自己是天主，知道那年长贤士的情形，天主的圣言婴孩耶稣虽然还不会说话，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语言，他天真的言语当受赞美，因为这表示出年长的贤士为他所宠爱。我的孩子们，在这神室内还有两个教训，若瑟自知安分守己的表现。 若瑟是贞洁、圣母和圣德耶稣的看守者与保护者，他并没有僭越他们的权益，是玛利亚协同耶稣来接受三贤士的朝拜和言语。若瑟常以玛利亚的喜乐而喜乐，他并不介意自己是次要的地位。若瑟是一位真正的义人，即便在这个时候也不例外。这次贤士来朝的盛世并未使他骄傲，他仍然保持着谦逊和正义。若瑟收到了这些礼物而高兴，不是因为他自己，而是他希望用这些礼物好让他的敬佩和甜蜜的孩子活得更舒适。若瑟绝不贪财，他是有工作的人，他还继续工作，为了他的两个最爱，让他们生活得更好。若瑟和贤士们都没有预料到，这些礼物是将来为他们逃难和过流放的日子做准备的。财富消逝如云烟，那些财富也是为他们将来回国以后重整家园而用，因为他们早已失去原本的顾客和家居，只剩下家徒四壁。这房子是天主为他们保留的，因为在那里天主与童贞女结合而降生成人。若瑟很谦逊，虽然他身为降生的天主和天主之母至高者的配偶的监护人，他谦卑地提着这些天主仆人贤士们的马镫。他是一位穷木匠，因为强横的人夺取了达卫王家后裔的产业，但是他仍然是国王的子孙，他的举止保有着王家的风范。关于若瑟，应该说他是谦虚的，因为他是真正伟大的圣人。最后还有一个甜美和有意义的教训，就是圣母拿起耶稣的小手，当他还不会降服的时候，是圣母引导他做这神圣的动作。圣母玛利亚经常拿起耶稣的小手引导他做祝福的动作，直到现今。虽然现在耶稣已知道如何降服人，可是有时候他被定过的手因劳累和灰心而下垂，因为他知道降服也没有用。原因是你们摧毁了我的祝福，甚至于有人诅咒我，令我生气。只有玛利亚，她亲吻我的手，消除了我的愤怒。哦，我母亲的亲吻，谁能拒绝她的亲吻？她经常以她细长可爱且不能被拒绝的手指拿起我的手腕，勉强我去降服。我不能拒绝母亲要我做的任何事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向他求助，请他成为你们的辩护者。玛利亚是你们的王后之前，她已是我的王后，她对你们的爱和仁慈都超过我的仁慈。虽然不言也不语，她的眼泪犹如珍珠，要我记起我的十字架，要我向你们画那十字圣号。他为你们恳求说，你的身份是救主，所以请你救吧。我的孩子们，这就是在有关贤士们的神事中所启示的信德的福音。为了你们灵魂的利益，去用心默想他们的历史及效法他们的榜样。